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由基督教导角声布道团出版发行了最新的一期号角月报的十月期主题，大家注意到没有？天地良心。哪个良啊？粮食的粮。所以这是在提醒人们对待地球粮食问题的关心度的一个话题。那进入十月份，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中国两岸的十月一号和双十节之外，还有什么节大家知道吗？十月份还有什么节气？
什么节？
十六号是个什么日子？十月十六号，有没有知道？读过这个报纸，可能就能看见。鉴于我们居住的地球，动植物、农作物品种正在日益的减少，但同时世界人口呢，却爆炸性的增长，粮食供应呢，日益脆弱。其实我们多了解一点呢，就会知道这个脆弱点在什么地方。联合国粮农组织从1981年起，就以这个组织在1945年创建的时候的10月16号定为每年的世界粮食日。所以咱们这个话题呢，是从世界粮食日谈起来的，从1981年就开始了。哇，这多少年了，要求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在10月16号要多做活动。看来我们这个世界各地做的活动还不太够。那今年2018年世界粮食日的口号是行动造就未来，那副标题呢是努力实现零饥饿，这是他今年的副标题。那实现零饥饿，其实这个呢是整个联合国指定的2030年。2030年到现在还有多少年时间？还有12年的时间。要实现的是7项可持续性的计划的目标之一，有17项都是要计划到2030年出现的，17项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其中的第二项是零饥饿。那其实就世界整个世界的状况而言，实现零饥饿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问题，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是什么问题，或者讲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什么？实现零饥饿到2030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生产出来的粮食的极大的浪费。全球目前其实每年生产的粮食呢，生产的粮食的总量应该是够每一个人食用的，但是为什么还会有饥饿呢？当然联合国粮农组织，我简称联粮农，那他提供了关于饥饿需要了解的10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是他们这个活动手册，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尤其是帮着我们的孩子，年轻年幼的孩子了解的话，我们可以上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网站上去找一找这个活动手册，有好几个系列的手册，其实可以带着孩子在家里边来看一看，甚至说有一些实践。那归纳了有10个需要关于饥饿要了解的10个事实，这里边呢我列出来了10个，把它 快速的走一下。那其实呢，归纳这十个问题啊，最具挑战的有三项。这三项呢，大家看一看，其中一项呢就是饥饿与肥胖并存，而这个并存呢是1:2的比例，也就是说，一个营养不良的人背后呢有两个超重的肥胖人，浪费掉了。再一项呢，这三项里边，再一项呢就是全球每年超过多少的粮食被浪费啊？1/3的粮食被浪费掉。那被浪费掉的这些粮食，相当于养活目前世界上几亿、多少亿人口，就营养不良的人口所需的4倍的粮食。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最挑战的问题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农作物和粮食呢，集中于我们饲养的动物饲料。饲养动物干什么呀？是催肥的，是为了包肥的。很多体重超标的那些人要吃这些动物的肉，而使得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饥饿的状态。我特别想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展开一种活动，大家回去看一看这个报纸之后就了解到一些，说目前其实世界上大概有40%的人，也就是说多少，40%是多少亿，76亿乘以4%，多少亿的人每天食物的标准在5块5美元以下。那在这里头呢，有60%的人每天只能吃到3.2美金以下的食物。那其中还有9亿多的人每天的食物只能吃到1.9美金。所以我盼望咱们教授能不能搞一个活动，用6天的时间，家长呢带着孩子，尤其是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小的孩子，一块去采购，按照这个价格采购完了计划，我们头2天每一顿大家呢每一个人吃5.5块的东西，一天3餐给他平均5.5块。第二个2天呢，每一个人每天吃3.2块的价值。最后的2天呢，一个人1.9块。试一试，体现一下，目前全世界还有9亿的人口每天吃的东西超不过1.9块，在1.9块以下。我们看看，跟执事会商量商量，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因为有关粮食浪费，咱们知道吗？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的状况，有篇报道记载说是在美国每秒至少有4000磅的数字这粮食被浪费掉，每秒4000磅化就到垃圾场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美国有3项浪费尤其严重的活动，一个呢就是重大的节日，第二呢是重要的体育赛事。我不知道咱们 ND 每一次打完球以后能够浪费多少粮食吃的东西。第三项大家可能更想象不到，被列出来的浪费最大的这个活动是美国的教会活动。而粮食浪费呢，直接导致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其实就是毁坏环境。那我就到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世界粮食日跟我们有关系吗？跟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关系？努力在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目标与我们有关系吗？最起码，我想最起码我们可以从减少甚至杜绝粮食浪费做起了，从我们每天每天的 好，这个话题我们再放一放。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借着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的经文，继续前面三到六节经文带给我们信徒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的，今天是中间部分。九到十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将放在下半部分来思想。那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这个主题的上部分，也就是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经文所引出的第一、第二、第三天上属灵的福气。今天是从以弗所书一章七到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享受一下在基督里属天的福气的这个主题的中间部分的第四福。前面已经到了第三福，今天是第四福，就是天上属灵的第四，这应该是第四福，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这个经文，先看第七节前面的一部分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前面部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第七节经文这里讲的爱子指的是谁呀？很显然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上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从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我提到说这里面提到在基督里，在他里，在爱子里等等等等。今天的前后呢，十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十一次，都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看，新汉语译本，我们在他的爱子里，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借着爱子的血，讲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且不单单只是流血，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所以你看，现在中文译本说，由于基督的死，我们得到自由，我们的罪蒙赦免。我相信今天对于90后或者是00后甚至未来的年轻人，流血和牺牲听起来应该是程度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当我们提到以他的血，他流血，因为在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提起来流血嘛，就是流一些血，受一些苦的痛苦的付出，但是以牺牲整个生命的付出，这之间是有区别的。那其实在新约圣经中一提到基督的血、爱子的血，我们自然能够想到的、理解的就是基督的流血牺牲。但是如果从旧约圣经以色列民献祭的那个背景来看的话，就像有些神学家的观点一样，认为以弗所书一章七节的经文这里所说的爱子基督的血与爱子基督的死是有区别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安静一点，来静下心来思考有一些神学性或者叫圣经神学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在赎罪日献祭的一些传统。那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节十二节还有后边的一些经文讲到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也要取一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呢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族般的污秽， 使坛成圣。那这是旧约律法规定，以色列民每年必须遵照所行的一些事情。大祭司按手在将被宰杀的牲畜的头上，然后把自己和他自己的本家以及以色列百姓的所有的罪转嫁到牲畜的身上，然后呢把牲畜杀了，使他流出血来。借着这样的献祭的仪式呢，上帝呢就赦免了人的罪，这么一个仪式，献祭的仪式。那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民作为一个蒙上帝拣选的国民，他们借着遵守律法而罪得赦免，那献完赎罪祭之后怎么样呢？每年要有赎罪祭的这个赎罪日，献完祭以后呢，年年献祭，年年犯罪，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那罪的捆绑。所以旧约时代的献祭祭物，其实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它直接预表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你看，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新约圣经希伯来书9:11-12，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大家注意，经文这里提到的是赎罪。赎罪的意思是什么？回到我们以弗所书1:7，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注意这个地方，所以蒙救赎，一个是救赎，一个呢救赎，一个呢前面提到这个赎罪。其实这两个词，如果从简单方法里翻译成英文翻译的，都是呢 redemption。那意思呢，就是用钱来赎回的意思。那无论在旧约或者新约圣经时代，都有奴隶买卖的制度。根据资料显示，在祖前1世纪的时候，就是古罗马的时代，古罗马城大约人口，我记得跟大家提过，150万人口，其中的奴隶大家还记得占多少？150万的居民，古罗马城奴隶占到了90万，占人口的比例是60%。而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呢，整个罗马帝国大概有300万的奴隶，所以用钱财买赎奴隶，使其获得自由，是新约信徒非常熟悉的事情。但是新约圣经这里边的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赎罪，有没有付赎金或者是钱财啊？有没有？有没有？说呀，有没有付赎金的？耶稣救赎人类没有，而且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用自己的死亡作为这个昂贵的代价。所以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虽然表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就像我们常说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等等，但是钉十字架并不是一种令人流血很多的一种刑罚罪行，也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而牵涉到流血，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好像有点拗口，是不是？ 爱子的血，基督的血，表示他的牺牲呢，具有旧约传统的那个祭品这个性质，点在这里了。他的流血，他的牺牲，其实直接讲呢，和血和牺牲呢，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而是表明他呢，作为一个祭品，这样一个背景，这样一种性质。他的死是一种献祭，是流血赎罪的祭，盼望大家能够在脑子里边深深的能够记住这一点。那刚才我们讲了说，旧约时代以色列民的赎罪日的仪式上，大祭司按手在将被宰杀的牲畜的头上，把自己和本家以及以色列百姓的罪转移到牲畜身上，然后呢把牲畜杀了，使他流血，记得这样的献祭的仪式，上帝就赦免人的罪。那想请问弟兄姐妹们，在旧约时代赎罪日的仪式上，记得流血献祭，上帝赦免谁的罪？赦免谁的罪？哎，赦免大祭司他家以及他身后代表的所有的以色列民，整个的那个国民，而且还包括在他们中间的所有的外人的罪。我们看利未记16章29到30节，每逢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作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在这日，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钱，对，所以包括一切人在以色列居住的，在以色列人家中的那些人的罪。那再请问，在上帝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分别以色列民众中什么人可以，什么人不可以出埃及？有没有分别？哎，没有。我特别喜欢听到这个声音。不单住在埃及的希伯来人，而且不少住在埃及的外族的人，只要他们愿意，也都跟着希伯来人一起出了埃及。你看出埃及记12章37-38节记载说，以色列人从兰塞一直步行到苏格，不计算妇女和儿童，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许多外族人肯定会愿意跟他们一起走。那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什么人赎罪？就属什么人呀？什么人？弟兄姐妹们，提摩太前书2章1节还有4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第4节，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上帝他的大能拯救他的百姓出埃及，是救赎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是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个实现，是上帝单方面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计划，而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值得救赎，也没有分他们中间谁值谁不值，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的应许。那上帝接受旧约时期赎罪日大祭司所献上的流血牺牲的牲畜的祭品，赦免的是包括大祭司和他的家人以及整个以色列民还有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人的罪。同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将整个人类因罪所应得的那个咒诅，那些惩罚 转嫁到他自己一个人的身上来承担，他承担的是整个人类的罪。那我们接下来看，在保罗的神学观念中，耶稣基督以他流血牺牲所赦免我们的罪，不是指的人所犯的错误，这罪所指的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背离了上帝的旨意，与上帝脱离了原本被造是美好的关系之后，导致了我们全人类陷入到那种被邪恶势力控制、辖制、捆绑的日子之中，所以是因一人犯罪，使得我们世人都遗传而落在罪人之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然而圣经说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下，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领受上帝应许的根据，这应许是赐给所有信的人的，所有信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以他流血牺牲所赦免我们的罪，这个罪呢是可以转嫁给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耶稣基督的罪，就把我们所有人的罪转嫁在他身上的那个罪，是靠着我们人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所除不掉的，也摆不脱的，深陷罪恶捆绑的那个，我称它叫生命状态。因此大家注意，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中，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得蒙救赎就是赦免我们的罪。那和紧接着后面这一句，过犯得以赦免。注意啊，得蒙救赎赦免我们的罪和过犯这一得以赦免，其实这两者是不在同一个层面的，是具有完全不同的神学意义。过犯的含义是什么？过犯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超越了界限犯错的行为，具体的。所以一个呢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状态，一个呢是具体的行为，这两者呢是不是不一样啊？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大家知道吗？正是因为将这两种的描述放在一起，引起了历史历代以来圣经学者分为两派的争论，旷世的争论。那一派学者认为说，将这两个神学描述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是赦免拯救我们的罪，另外呢是过犯得以赦免，把这两个神学的描述放在一起呢，完全不符合作者保罗的一贯的神学思想。因为赦免我们的罪，它的真谛在于得蒙救赎，是把人从那恶势力中救赎救拔出来，而过犯的出路呢，就是寻找一个赦免了原谅。那由此呢，这一派学者就认为说，以弗所书并非保罗所写，这个问题就大了。而坚信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的学者，他们认为呢，说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是引用了教会的传统的教导，可以将这个地方的得蒙救赎和过犯得赦免当作是一个同位语，类似的相同的意思。那如果拿古代以色列民赎罪日的献祭刚才我们提了为例的话呢，同位语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那刚才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说上帝接受旧约时期赎罪日大祭司所献上的流血牺牲的牲畜的祭品，赦免的是包括大祭司 他的家人以及整个以色列民背逆上帝的罪。好，那赦免的结果呢，是上帝认可了将以色列民背逆上帝的罪转移到了牲畜的身上。讲得明白吧？那如果这样，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这里的过犯得赦免描述为什么呀？罪得赦免如何呀？就是这字儿的差别嘛。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是我唯一能够找得到了巧妙的解决这个争论的中文译本。我刚才显示过，我没有强调，所以你看现代中文译本，因为基督的死，我们得到自由，得蒙救赎，其实就是救拔我们被捆绑中得自由得释放。我们的罪蒙赦免，哎，问题解决了，罪蒙赦免，不是过犯的，因为过犯呢，其实仔细在查考这个过犯这个词，它除了走路失脚、超越了界限、犯错的行为的含义之外，它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罪行。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失脚了、越界了、犯错了，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发生了性质的改变而成为了罪，所以这个解释是可以解释通的。所以我在这儿呢，想跟弟兄姐妹们坦白说，不要以为我们这是在咬文嚼字、玩文字游戏呢，因为对过犯和罪的模糊的认识拦阻了多少人认识福音、接受福音。因为他们就想嘛，从圣经的一开篇一开始啊，这亚当背逆上帝犯罪，那他就说可以用过犯一句来搪塞，不就是因为吃了一个您不允许吃的苹果吗？至于吗？你问问现在这个孩子，年轻的孩子们，刚才我提到的90后、00后在后的年轻人，他就吃了明显不让吃的苹果，至于吗？而对于因着对于过犯和罪的模糊的认识，拦阻了多少信徒生命中的追求和成长。因为我们信主了，但是读到圣经里面，看到这个对摩西背逆上帝犯罪，上帝不让他进迦南，会用一句过犯、失脚、越界都称不上的借口来搪塞啊，不就是您因为您让我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而我却用手杖就击打了一下磐石吗？过犯吗？至于吗？盼望今天告诉大家，这种神学、圣经神学的这种争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的是认罪悔改的信心，而不是认错求饶的一个行动。哎呦，我现在做的，我这个人还不够做基督徒的资格，我的行为，我的很多小的毛病要去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整个人类所赐下的，无论这个人曾经或者怎犯过怎有过怎样的过失、失脚、越界，甚至曾经或者是在押的、服刑的各类罪犯等等，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对象。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期间，遇到一望无际的沙漠荒丘、峰峦叠嶂的山脉、岩石、炎热干渴、食物单一等等，遇到那些难处的时候，他们中间所发出的怨言，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织学有一段的讨论，那个 埋怨怨言。我们看一些经文，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五节，有些外族人跟以色列人同行，他们很想吃肉，以色列人也开始埋怨说，要是我们有肉吃多好呢，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常吃鱼不用花钱，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等好吃的东西。在旷野想到这些了，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在发达的国家有没有人向往监狱的生活？有没有？在里边免费的吃住，还免费提供娱乐健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医疗保健也不用买保险，都是免费的。所以有位神学家引用了中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对人性的精辟的一个论点。那我提到这个中世纪的哲学家，你提到中世纪的哲学，大家耳熟能详的能讲起来几个名字？我们最熟悉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等，这些很熟。那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名字叫塞内卡，或者叫西尼加？他是在欧洲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框被纪念的一个人物。他是在，我们看一个，你看这是最古老的纪念的照片，这是柏拉图，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塞内卡。你看，这是在柏林的一个博物馆里边的一个纪念的半身雕像塑像，这呢是塞内卡，他背后呢给他雕在一起的，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背后呢是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那他呢，这个塞内卡这个人呢，他是公元前四年至公元六十五年出生在西班牙，生长在古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剧作家。为什么要提他呢？提到一个尼禄大家都熟悉的罗马的暴君皇帝，他曾经是尼禄个人的私人的导师和顾问。你看，这是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专门的一个雕塑，年轻的尼禄在塞卡的指导下在学习。那担任尼禄的导师顾问，在尼禄身边的人可想而知了。所以他呢，后来塞内卡呢，他就隐退，但是呢，最终也还是没有逃过尼禄对他怀疑，怀疑他对政治谋反染指，最后呢，他被尼禄逼迫割腕自杀。那据资料记载呢，说年轻的塞内卡，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就与使徒保罗有着较密切的往来。哎，从他的著作和思想对早期基督教影响的关系中呢，后人猜测他呢已经是基督教的皈依者，而且有学者推崇他，这是一个画家画的他自杀的场景呢，其实呢是他们在想他的那种自当时的自杀的方式是一种对洗礼的精神的追求。所以有一位现代神学家刚刚讲的，就引用可被称为，我是打引号的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呢古代有资料大家都在猜，但这位哲学家塞内卡或者叫西尼加的，他有一句话说，人们对于自己失望到一定程度是不可自拔，一方面人们恨恶罪恶，另一方面呢又喜爱罪恶。大家对塞内卡的这句话怎么样？被一位神学家引用出来，人们对自己失望到一定程度不可自拔，一方面呢恨恶罪恶，另一方面呢 要喜爱罪恶。咱们会不会谁喜爱罪恶呀？谁喜爱？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喜爱。您说话严重了吧，不是？仔细体味一下，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不就是那引诱他们夫妇的对眼目、肉体和内心的愉悦向往的结果吗？是不是？是那种享受、那种愉悦的勾引。那使徒约翰到晚年的时候，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的约翰一书，再次的警醒我们，说什么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仅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这个世界的掌权者撒旦而来的。那我们纵观现如今这个世界，人们明明知道对金钱、权力、银色的贪欲，结果是滑向罪恶的深渊，但是依然却是弃之若鹜，前赴后继，抢住一个，再来一个，抓起来一个，再来一个，所以我用前赴后继，不可自拔。所以唯有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他能够把人们从这不可自拔的既憎恶又喜爱的罪恶的，我们称那奴仆的处境的捆绑中拯救出来。那根据媒体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美国约有220万人被监禁，占全世界囚犯人数的几分之一？五分之一。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对死刑犯处死之前，都会呢由犯人自己的点一顿丰盛的，我们称它叫什么呀？断头饭。哎，你看，这是一份1994年伊利诺伊州一个名叫约翰·威恩·盖西的52岁的谋杀重犯，在被执行死亡刑罚之前，他点的一顿餐，12只油焖大虾，1桶的肯德基的炸鸡，还有炸薯条和1磅的草莓。看看这一顿餐，哇！这是2016年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叫小奥斯卡·雷柏林的53岁的谋杀重犯，临行前他点的豪华套餐，瑞布艾高级的牛排，烤土豆配黄油和酸奶油，生菜、黄瓜、西红柿拌的沙拉，烤蒜蓉的面包，柠檬蛋白派和一瓶可口可乐饮料。让我们的思绪转一下，请问弟兄姐妹，如果像这两位谋杀重犯在他们被注射执行死亡之前，有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即便他们接受注射死亡，结束了他们在这个世上的生命之后，他们的灵魂有没有得救？就如同耶稣基督同时和耶稣基督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另外一个强盗一样，临死之前接受耶稣基督，主耶稣立刻就给了他一个伟大的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但是有人宁愿过着自由被辖制被捆绑，而肉体可以享受暂时快乐，但却最终通向死亡的道路的日子。当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不意味着什么， 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的余生中不会遭受各样的困苦磨练等各样的艰难经历，不会免除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余生中不会遭受各样困苦痛彻心扉的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上帝所依赐给我们的慈生爱，所依上帝家中的众弟兄姐妹们互相支持搀扶着共同来度过难处。因为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唯一的一条通往永恒的生命的属天的道路，属天的福分。当然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真正能够体会领会到上帝的救恩，是因着上帝所赐下的应许的恩典，并且对这一恩典的认知是需要上帝所赐的那个智慧和聪明的。这就是我们后边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后面经文和第八节的经文。七节前面刚才我们论述了那么多，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后面是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独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常常提到恩典，恩典的含义是什么？恩典是什么？简单讲呢，就是魅力引人入胜令人喜爱的善意好处帮助等等。那其实这些呢都是指着我们前边的掰开了揉碎了让我们细细的来咀嚼的得蒙救赎而言的。大家注意第八节经文中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确切的讲这个用呢应该换一个词儿，它是连同，就是说上帝这恩典呢是上帝连同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我们看有其他几个比较新进的翻译的一份，你看这恩典是上帝厚厚赏赐我们的诸般智慧和聪明。另外一个牧灵圣经说天主把这恩宠丰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他赐予我们各种真知与智慧，赐予我们智慧的聪明。那有人讲了说这个智慧和聪明呢是希腊的哲学的词汇，智慧呢是指着思维明辨方面的那种聪明，而聪明呢指的是行事为人的灵巧。那我说了，我说但是如果这智慧和聪明是来自于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他们的含义恐怕不仅仅是从哲学的意义上升到神学意义的层面了吧。那这个智慧和聪明其中更深的奥秘是什么？咱们就留在下次分享。在基督的属天的福气上中部分，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八节，天上属灵的一二三四个福。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世纪粮食日，还记得几号吗？哎，每年的10月16号。那我曾经问到说粮食日跟我们有关系吗？努力在2030年实现零饥饿的目标与我们有关系吗？有，最起码我们可以从减少甚至杜绝粮食浪费做起。但是在我们地球上还有一个更严峻的话题，这个话题呢用一句话有一个牧者的话就说拯救地球却 丢了灵魂。现在是在网络版的《基督邮报》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的标题，作者呢在文中声明说，他说我可不是说你们别再为个人的日子而努力奋斗了，无论你奋斗的目标是星球啊，是鲸鱼啊，未出生的婴儿，或者别样什么你值得追求激励你做出行动的事情，我只是鼓励你思想弥赛亚如何从永恒层面让你的灵魂获益。所以作者呢用耶稣的一段话引用了耶稣基督的一段话，圣经的一段宝贵的话语，说什么，就是马可福音8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吧。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作者他发出叹息，他说不幸的是，相比自己的灵魂，许多人似乎更看重地球。那他们的作为呢，仿佛自己永远不会离开这星球一样。他说岂不知圣经中明明的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只有两个可能的目的地，天国或者是地狱，没有第三项选择。所以作者就提醒我们说，关心当代地球变暖的事情无可厚非，但是呢首先要频繁的思考未来地狱中那极其的高温是永恒的痛苦之处。当我们频繁的思想那个的时候，地狱那个永恒的高温的痛苦的时候呢，那我们那个时候再回头看一看世世代代我们后代人他们享受地球生活时候呢是什么样的。因为说当我们离开这个星球能够与上帝同在而享受天国里面永恒的乐园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所为了付出我们一己之力拯救的那个世世代代人享受这个地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是其乐无穷。可是呢当我们在这个拯救的地球这个事情上我们有份，但是我们离开这个地球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在地狱里的那个永恒的工业的火湖之中的时候，在煎熬中，那我们再看那个地球中后来的世世代代的人们享受地球的生活的时候，岂不可悲？可悲吗？阿门。